树接上回，潘金莲的报复倒是简单，一句话总结就是恶人先告状。申牌时分，也就是下午四五点左右，武大郎的炊饼实在是卖不动，就提前回家了。推门一看，好嘛，小潘两只眼哭得红红的，便问道，你和谁闹嘞？武大郎一眼就看出来潘金莲和别人闹，肯定是小潘的错，会不会讲话？明明是我被人欺负了。
哦，那你欺负的谁？说错了重来。
谁敢来欺负你呀？情人是谁？武二那厮，我见他大学里归来，好意安排些酒饭与他吃，他见前后没人，便把言语来调戏我，便是引而眼见，我不赖他。
武大郎是老实不是傻子，
潘金莲什么样的人他清楚得很，甚至大郎听着还挺欣慰，这事没得逞啊，自己的弟弟对得起自己。那么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件叔嫂之争呢？首先他让潘金莲冷静一下，我兄弟不是这等人，从来老实，休要高升，岂邻舍听见笑话。然后就去叫武松吃饭。二哥，你不曾吃点心吧？我和你吃些。武大郎居然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可是武松没有他那么大的心，武松只不作声，寻思了半晌，一面出大门，武大郎就喊，二哥你哪里去啊？武松也不答应，一直只顾去了。武松又没有做错事，他为什么那么大的气性呢？面对嫂子的勾引，他早就可以走了，为什么偏偏等武大郎回来再走呢？您说武松到底是生谁的气？显然就是武大郎的气呀、啊！哥哥太窝囊了。武松希望武大郎能够质问自己，而不是当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对自己的兄弟都那么怂。要是潘金莲和别人勾搭，武大郎怎么办？是不是潘金莲早就勾搭外人了？是不是武大郎早就戴绿帽子了？武松越想越气，越想越不能忍，可是他口不能骂，手不能打，他只能走。武松作为伦理的捍卫者，却因为长幼有序的伦理要求而无法捍卫伦理，所以他很痛苦，他很无奈。武松走了，武大回到房内问潘金莲，我叫他又不应，只顾往县里那条路去了，真不知怎的了。他不但自己忘了，他还希望潘金莲也给忘了。武大郎装糊涂还真是一把好手，您说潘金莲气不气？武大郎该不该骂？贼混沌虫，那厮休了，没脸见你。我猜他一定叫人来搬行李，不要在这里住。他搬了去，虚起别人笑话。显然武大郎并不希望武松搬走。武松在家里的这段日子他过得不错，潘金莲为了讨好武松也不会和武大郎置气，邻居们也高看他一眼，武大郎很滋润。您再想，武松搬走了，谁会被笑话呢？谁敢笑话武松啊？没人。谁敢笑话武大郎？谁都敢。所以武大郎潜意识是害怕自己被人笑话。潘金莲听到笑话二字就更生气了，混沌王良，他来调戏我，倒不起别人笑话，你要便自和他过去，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，你与我一纸休书，你自留他便了。老婆和武松之间，武大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潘。武大哪里敢再开口，被这妇人倒数骂了一顿。武大郎正在挨骂的时候，武松带了两个士兵来搬家，武大郎还追着问呢，二哥做什么便搬了去？
哥哥不要问，捉起来装你的幌子，只有我自去便了。
武大郎哪里敢再问背戏，由武松搬了出去。武大郎问武松为什么要搬走，可是武松说怕你丢人，所以武大郎就不问了。也就是说，武大郎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还是要问，可是他又不敢听。武大郎就是想糊里糊涂过日子，甚至说如果武松真和潘金莲搞一起，他都不在乎。再说当年潘金莲和张大户的事儿啊，他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对于这无情又无理取闹的生活，他选择默默的接受，假装看不见，这是武大郎的生存之道。有一天他睁了眼，他就活不下去了。与此同时，潘金莲在里面喃喃呐呐的骂，去也好，只道是千难转债，人不知道一个兄弟做了多头，怎的养活了哥嫂，却不知反来咬绝人，正是花木瓜空好看，搬了去倒谢天地，且得冤家离眼睛。武大见老婆这般言语， 不知怎的了，心中反是放不下。武大郎以前装作不知道，可是这一次他无论如何都放不下，因为连弟弟武松都看不起他了，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打击。外人毕竟是外人，可兄弟冷眼他承受不来。自此又过上了一段平静的生活。武松住进了客店，武大继续卖炊饼。他本想去找武松，可是潘金莲千叮万嘱，他终究还是没有去找。武大郎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。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鸵鸟心态，遇到危险时啊，鸵鸟会把头埋入草堆里，自己看不见就是安全了。就又好比我不去称体重，不去照镜子，看不见就不知道自己胖自己丑。清代郑板桥的名言就是难得糊涂，糊涂虽然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可以让眼下舒服，凡事就是一个拖字诀。武大郎可以拖到潘金莲年纪大了玩不动了，人老珠黄没人和他玩了，就老是和他过日子。您能说这个思路不对吗？好像也完全说得通。如果没有武松，或许潘金莲在折腾一番之后会被武大郎不离不弃所感动，和武大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呢。装糊涂这个策略是需要时间的，按照武大郎的情况，他至少要再装个30年。就在他装睡的时候，武松来了。武松就是一个超大号的闹钟，他太响了，他也太吵了，他让武大郎无法装睡。他不但不让武大郎睡，还给了武大郎信念，你行的，你可以面对现实的，并最终战胜这无情无耻又无理取闹的生活。那么武松如何给武大郎鼓劲儿？又为什么说他变相害死了武大郎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